开启咱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咱们上一期啊谈到这个李渊独宠裴寂这个事儿呢，说白了呢，就是我曾经说过嘛，这是人的这个情绪取用啊，你不能用理智的去分析它。你说我这个喜欢某一个人或者讨厌某一个人，它是怎么形成的呢？没办法，这就像一个卦一样啊，乾卦和坤卦一样。哎，他是在这个体系当中呢，他就看他对眼，没有办法。他宠裴寂宠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最后我们讲嘛，裴寂打了败仗之后啊，他拿回来也没事儿。你刘文静呢，打了个败仗，立刻就降职了，然后再打败仗呢，立刻就问罪了。最后呢，这个刘文静呢是整个武德年间，就是这个唐朝的开局，就是建国的所杀的第一个开国的元勋。他这个元勋和我们这不一样啊，比方说咱们这个弟子之间的这个传承弟子之间的是吧，没有什么开局不开局的，就是师父拿的这个文化进行往下这个封搬运工吧，文化的搬运工吧。但是刘文静呢是确确实实的呢是对这个唐朝，就是尤其是武德朝的建立有很大很大的功勋。李渊给杀了，杀了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裴寂看不上他。杀完以后呢，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刘文静本人，他所牵扯的后面所牵扯的这一大坨，可能是李渊没有预想到的。如果李渊预想到说我杀一个刘文静啊，能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后来造成这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刘文静啊可能不会死也不会杀。为什么呢？因为刘文静一看你这个武德皇，就是李渊宠这个裴寂，本身这个裴寂和刘文静两个人是当时起义的时候，就当时当这个李渊出发的时候，他俩人平起平坐的。现在你高我一头，是不是？你这个右丞相，我纳言，就是副总理排到第七八位。所以说这个里面就他这里面很大的不平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因为裴寂看不上这个刘文静，那么刘文静呢，他贴不上你这个那个李渊的这个大腿嘛。那么呢，他就像了一个转向谁呢？转向了秦王的阵营。转向秦王的阵营这个事儿呢，咱这么说，就是谁是谁阵营呢，咱也别玩这些花活，咱也别玩这些弯弯绕，大家都明白。因为你做的事情，你就是或者是有卧底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大家都明白，那刘文静是你秦王的人。因为做这些事情，就是说那上书呀或者怎么样也好，大家都知道。那么刘文静被逮捕以后，就被下诏狱以后，李世民啊，就是通过李世民的因为现在我们马上就要讲这个武德二年的这个唐王朝在西北战场上是不战而胜，就是李世民打那个薛举啊，在北面战场上是不战而败，就是哪里，就是这个太原城被这个李元吉丢掉，北面没打那就败了，整个败掉了。而东面战场是什么呢？是一败涂地啊，一屡战屡败，是这么一个格局。那么谁出来的呢？秦王李世民跳了这个大梁，他在不断的取得军事胜利的情况下想救刘文静，结果呢适得其反。那么李渊把刘文静杀了以后，为什么要杀刘文静？因为是要打击秦王的势力。那可不要打击吗？因为你是我的人，然后呢，我求情救不下来你，那么他就把刘文静是纳言呢，副总理啊，对不对？那么他杀了这么大员，就是因为他是秦王阵营的。如果不是秦王阵营的话，兴许但是免官，但是不会丧身。失身以后呢，这个秦王啊，就是李世民啊，明显的感觉到压力，这也为后来的玄武门之变埋下了一个伏笔。因为大家都看得明白了，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尤其是建成这边，建成和元吉这边一看刘文静被杀了，那么他们就给了他们一个什么呢？给了他们一个信号，或者是给了他们一个胆子。这我爸要打击这个秦王了，那我们可以收拾他了，就这么一个。那 世民怎么过来的呢？现今天咱就要讲李世民是怎么过来的，是熬过来的，靠着军功。我说了，在这个北面战场是不战而败，就是太原城被李元吉丢掉以后，在东面战场上是屡战屡败，打没打？打了，打了怎么样？打全败了。这一年呢，春天开始啊，就是窦建德对这个驻守河北的唐军就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致使唐军节节败退，就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这一年闰二月，咱们会骑兵遁甲，咱们可以用这个方术一推啊，就是武德二年，这一年闰二月，刚刚消灭宇文化及的窦建德就迅速攻陷了哪里呢？邢州，就是河北现在的邢台市。哎，这次我还路过啊，生擒了唐邢州总管的叫陈军斌，六月三日攻下沧州，你看有多快。就是八月初，窦建德呢亲率十几万大军进逼明州，就是现在的河北县的永年县，就是河北的永年县。唐王淮安王这个李神通呢就退守到了这个象州，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市，也就是整个河北被窦建德就是攻陷了，就这个意思。八月十一日，窦建德攻陷明州，你看刚退陷，刚逼近，然后八月十一日，就八月初的时候到八月十一日，窦建德就把明州给拿下来。明州总管袁子干干嘛呢？投降了。这个八月十九日，窦建德挥师直指象州，那个李神通不逃往象州了吗？就是退守象州了吗？这个八月十一日的时候攻陷明州，然后九月四日的时候攻陷了这个象州，然后这个李是攻破象州以后呢，这个李神通呢就那军队就散了嘛，就再次往河南境内退，逃到哪里呢？逃到了河南郡县，投奔谁啊？投奔这个李世济。这个九月二十五日，窦建德就攻陷了这个赵州，生擒了唐朝的这个唐赵州的总管叫张志昂，这个还有一个叫这个宣慰使啊张道元。至此啊，整个河北的诚意就是全部落到了这个夏朝。这个时候窦建德已经见王浩了啊，已经有体了，夏国就全部沦陷在这个夏国里面。如果咱画个地图，我们可以看一下窦建德的地盘已经很大了。这个就是九月二十五日时候他是攻陷赵州，十月窦建德率领大军继续的向南，向就是这个河南里边挺进，到哪里了呢？进逼魏州，就是河南现在的洪县啊，祁县啊，在距离黎阳三十里的地方，窦建德亲自率领的一个先锋部队和这个李世济。李世济大家还记得吧？别绕晕了，因为李世济咱有话说。李世济就是原来那个徐世济啊，就是李世济就是李密手下的那个徐世济，就是原来跟谁啊？原来跟着那个瓦岗军翟让的嫡系。那么李密把这个翟让给办了之后，这个李世济驻守到哪里？驻守黎阳，还记得吧？然后李密被王世充打败以后，他要投奔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当时杀李翟让的时候砍了这个徐世济一刀，那么底下人就提醒说这个人能投奔吗？这个时候他就不敢投奔，就投降了唐朝。投降了唐朝以后呢，实际上这个李世济这个人啊非常非常的忠心。等到李密在熊耳山这个身灭的时候，这个李密还在坚持着他的这个瓦岗军的这个体，最后没有办法了，投降唐朝，就不要投降唐朝了，就归顺唐朝。归顺唐朝呢，李渊为了纪念，就是为了保赏他的忠义，把他干嘛呢？把他给赐了这个，你看他李渊嘛，赐了国姓，因为他建立了唐那个武德朝嘛，所以说他这个就是赐了他这个国姓，就是李，所以说他原来就是徐世济啊，就改成了这个李世济啊。后来呢，这个咱们这个后来咱们再讲啊。这个十月的时候，这个窦建德呢，就是率领大军呢继续向南挺进，逼近了哪里呢？就是魏州，就是河南现在的祁县，在距离宜阳三十里的地方，窦建德呢，那你看我们说嘛，他不是对 那他不说，他们原来他就住在驻守溧阳，他还没变啊，那个这个还叫李世济啊，因为现在他赐了名了，这个赐了名你就得他咱就得这么叫他，不能叫徐世济。这个李世济还在溧阳，那么就是在这个10月的时候，这个窦建德亲率的这个前锋部队，就是与李世济啊，他的部将叫邱孝刚的，前卫的300名前哨骑兵遭遇了。300个骑兵，各位啊，前哨部队也战斗力也是有的。这个邱孝刚呢是比较骁勇啊，比较善战，首先发起进攻，就300人就打退了这个窦建德，败退啊。幸亏了，因为双方都是这个先锋部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窦建德的这个勇猛啊，亲率的先头部队干嘛？因为他着急啊，就带着部队往前赶，赶往前赶。那么后面赶不上的呢，这个因为骑兵分步兵，咱们不说了，步兵肯定没有骑兵快，骑兵分三六九等啊，他精兵啊，就是还有轻骑兵，他带着轻骑兵，一般多少人呢？500人，咵咵很快啊，就打到前面了。和谁？和这个这个徐志记手下的依然是这个骁勇的这个将军，这个邱孝刚两军就遭遇了。结果呢，这个窦建德败退，败退以后呢，后面的这个骑兵部队就赶上来了，所以说呢，把这个窦建德给救下来了。反过来呢，这个邱孝刚呢，这个人太少了嘛，300名骑兵呢，寡不敌众，这个反而被包围了，而且被夏军呢这个斩首斩杀了。这个300人是前哨部队，300前哨骑兵啊，无一生还，这个已经被记录在历史里。遭遇这个突袭的窦建德一怒之下呀，发怒了，转而命令大军呢开始围攻溧阳，很快就将其攻克了。淮阳王李神童这个秘书丞魏征，我们看一下魏征啊，魏征原来在瓦岗郡啊，在瓦岗寨是吧？那么现在这个魏征到哪里了？被谁俘虏了？又被这个夏王啊，被窦建德俘虏了。还有李世济的父亲就是李盖，扛同安公主就是元的妹妹，一锅就给烩了，全给俘虏了。只有李世济啊，带了少数的数百名轻骑兵突围而去，渡河南下。但这李世济啊，一越过黄河就勒住缰绳，为啥呀？因为自己老爸李盖啊，被这个窦建德给俘虏了。所以说古时候啊，这个他有一个宗孝啊，有一个宗义，所以说他就没有办法，只好经过了几天的这个挣扎，只好干嘛？只好调转马头，向溧阳投降，这个窦建德。为啥呀？因为家父被俘虏。这个窦建德呢，因为啊，你这个他们这个咱们这咱们说这个，名声一旦出去了，大家都认可，所以说这个窦建德呢，一听这个，李世济来这个归降啊，他是也非常高兴。然后这个窦建德呢，大喜过望，随即任命了李世济为左摇骁卫啊将军，仍然镇守这个溧阳，把李盖呢，但是啊，地盘人马全还了。但是呢，把李盖啊带走了，同时呢，这个魏征呢也被窦建德任命为这个起居舍人。起居舍人是什么个官儿？大家要了解一下，起居舍人呢就是现在咱们的随身秘书，就是起居啊，我起床啊，起床想起一个事儿，我睡觉又想起一个事儿，但是尽管他这些事儿，实际上呢是一个贴身秘书，也比较靠近权力中心。听说这个溧阳的这个陷落啊，唐这个魏州的这个守将也投降了这个窦建德。数日后呢，华州刺史王轨，他的家奴啊刺杀了王轨，把携带的首级献给了窦建德。窦建德，那么来说啊，窦建德他这个人是怎么办的？就是说这个家奴啊，说你害主，大逆不道，说我窦建德怎么能接受你这种人呢？随即啊就把那个杀王轨的这个家奴给斩首了，然后连同王轨的首级一同啊送回了华州。华州的居民呢，顿时啊大为的感动，无不钦佩这个窦建德的为人。当天就相约啊，派出了长一个，因为杀了嘛，杀了副首皆为，当天就派出了一个 阶下的官员就投降了，就向这个窦建德请降。随后这个相邻的州县以及当时盘踞在兖州，就是现在山东兖州的这个便民首领，咱们以前介绍过有个叫徐元朗的是吧，全部望风而降，就是原来割据势力华州整个全部投降了。这个才多少，从八月份开始进攻，一直打到了到九月结束，到10月24日大获全胜的窦建德将整个河北和河南拿下来，凯旋班师，就是打了2个多月吧啊，返回哪里呢？返回了明州，就是现在河北的永年县。我这个当时这个读书的时候，双方做这个，因为永年那个他那个这个教会的势力很大，所以说我们做这个做交换的时候，交换生比方说有什么大的节日，我曾经去过永年，就在这个永年这个地方开始兴筑这个万村宫，随后将夏朝的都城从北部的乐寿迁往了靠近河南的这个明州，以利于进一步的侵略中原。我说一下他这个古时候啊，他这个打仗啊，他是一点一点搬迁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从这解放战争他也是这样一点点，比方说这个延安啊，西柏坡，然后进京，然后他这一个线路，他们这个也是，就是说他做出一个姿态。因为什么，你比方说你要是原来呢，他这个在哪里呢，在这个乐寿的话地方呢，他河北的，在河北那个地方，那么他地盘已经全迁过来之后呢，他就在把这个定在永年呢，他更好的靠近哪里呢，靠近这个河南，所以说他就有利于呢消化这个已经获得的土地。这个窦建德在攻陷这个河北，这个就是在河北这个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的时候呢，还有俩人，所以说唐朝在52年的时候他是有大麻烦的，谁呢，叫刘武周和宋金刚，这两个人咱经常出现是吧，也在河横扫了河东啊，就是这个仗打到什么程度呢，就这俩人就发起镖来，就是无人之境啊。当时的这个大唐王朝啊，全线告急啊，吃过了啊。令人遗憾的是啊，这个在河东战场啊，身为晋州随行这个军民总管的这个谁啊，就是裴寂，咱们来看看他的本事，消极怯战，毫无将帅之略啊，根本没法抵挡这个宋金刚的这个兵锋。最后呢，给他打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所有宋金刚能要这个进攻的这个城寨，比方说这个渝州啊，就山东运城，泰州就是山东的万荣，整个的这个少数还没有被占领的，全部把这个城市给我烧了，村落全部给我烧了，物资粮草全部给我烧光，然后呢把老百姓集结在一个地方，那说句不好听的话，就跟谁啊，就跟那个丰臣庆他们守那个潼关一样是吧，用那个铁嘴把那个潼关那个铁门给焊上是吧，肯定是不行的。裴寂的做法呢，很快呢就更加的引起了河东百姓的恐慌和这个仇怨。为啥呢，我还没被打呢，我房子先被烧了，咱先打都赢打不赢，打了输了也不过是被房子被烧了，就我还没等打下去，你怕大唐朝武德的人，最后呢我房子也没点着了，那肯定民怨就起来了，一时间呢这个民间骚然，人人欲反。在这一年的10月，就是夏县，就是现在的这个山西夏县，一个叫这个吕从茂的聚兵起兵，自称魏王，响应柳州，裴寂啊出兵攻击，反被人家给打败了，河东的形势啊岌岌可危了，李渊只好怎么样，只好命这个永安王这个李孝基、工部尚书孤独怀恩，还有这个陕州的总管啊于军，还有那个内史侍郎唐俭汇集大军呢，驰援这个河东。但是这个仗打得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啊，这个原这个河东郡的这个就是现在就是山西的永济市啊，守将这个唐俊饶，咱们就上了被杀以后啊，其部将有一个叫王兴本的，就是重新呢，就是唐俊饶这个战败以后啊，他这个王兴本就是他的部将， 又重新聚成抗军。唐朝的这个唐军呢，多次派遣各路将领轮番攻击这个蒲坂城，始终没打下来。如今这个王兴们一看刘武周的大兵啊南下了，唐朝渐渐支离不下来了，顿时起初慌乱，因为他的上级就是唐君尧就死在这个唐军手里面啊，这个啊饶君素就死在这个唐军手里，那么他作为他的这个铁杆粉丝，那必然他要反唐，所以说立刻就派人联络了刘武周，与宋金刚啊遥相呼应，唐军的形势更加的险恶，这个关中是人心惶惶，李渊呢不得不下令这个就河东的各路军说怎么办，说这样打到这种程度也没治裴寂的罪，说怎么办，我们把这个河东就是这个说是我们暂时啊放弃这个河东啊，就是这个就是整个河东我不要了，说太原那块山西那块我不要了，我们把这个河东全部抛弃，干嘛呢，坚守在关中，就是我们陕西这个地方经营了，那什么意思啊，打不过要扎帐，就是要固守了，如果这个诏命如果真的执行了，如果李渊真的放弃河东，那么大唐王朝咱们不说这个最后啊会不会翻盘，至少他统一会放缓，甚至会出现就是提早的出现一个群雄割据的一个局面，这个时候谁站起来了，因为咱们这期的这个奇观历史画唐朝，这期我们就是叫秦王李世民，当然这个人谁最后这个挽救了河东的危局啊，就是李世民。我把这段讲得非常的险恶，大家看看这个武德朝已经被打成什么样的了，刘武周、宋金刚，再加上这个窦建德，那个王世充还没出手呢，就给打成这个样。这个李渊甚至怎么样，甚至都想放弃这个河东地区都不要了，就打成这种程度。最后是谁来了？最后是这个李世民出来了，主动请缨，说李渊诏书一下去之后啊，李世民立刻的上书表示反对。他说，太原是帝业的发祥之地，说国家的根本所在。而且河东啊，物产丰富，民众富庶，经师资源共用之地，如果一举抛弃啊，呵呵，说咱们呢不好交代，所以这样，说我呀，你给我拨3万精兵，必定能平定这个刘武周，克复汾冀，就是山西啊。哎，谈到这儿呢，咱们就讲一下这个李世民现在目前的这个。尴尬啊！李世民前面这边就是打了这一路下来，就是灭薛举啊，然后打了这种打这个王世充啊，然后一路下来军功很高啊。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在如此险恶的情况下，就是李渊啊，都这个河东地方都不要了，就在如此险恶的情况下，派了谁去呢？派了裴寂去。我们可以看一下裴寂这个仗打得怎么样啊？咱们现在说历史嘛，咱们就可以通过我的这段叙述啊，咱们看一下裴寂打得怎么样，打得有水平吗？没水平，打得稀里哗啦。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李渊没有派李世民挂帅，为什么呢？因为秦王的功劳太大，因为秦王对谁啊？对太子李建成，他的军功越大。对太子李建成的地位啊越有冲击。那么今天咱又回到这个老话了，就是说人的这个情义取用啊。那么我们说人到底是择，就是我们的接班人到底是择优而取，还是这个任人唯亲，还是以自己的喜好而定的。我可以各位这么讲，如果是一个家庭这个事儿不大，如果是一个国家这个事情太大太大。李渊为什么要就是死死的把住这个建成呢？几个原因我在这几期我都讲了啊。那么在这个阶段下，它就形成了一种宿命，几个原因。第一个谁呀？第一个就是最主要的就是 隋朝废杨勇，立杨广，他造成了什么？造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他把亲手把他掘墓人吗？这是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窦氏，就是李渊的夫人，对这个就是对这个建成，对这个元吉的一个喜好，左右了这个李渊。连李渊啊，非常非常这个跟他这个妻子之间啊，非常非常的这个这一生啊非常融洽，也很佩服，因为他夫人懂天文懂地理啊，会五行会奇门遁甲，对他的支持很大，比较服。那么这种几个条件一叠加的一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双方之间呢都很难受。谁难受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李渊难不难受。难受。这个前方的战报传过来，李世民的战报传过来，那李世民肯定打胜仗，战报传过来，李渊既喜又忧。喜的是什么呢？我又打了胜仗了，开疆扩土了，平定这个战乱了。忧的是什么呢？秦王的功劳又大，我怎么封赏他？我不可能把太子的位置给他，因为太子是建成的。那么怎么平衡他哥俩这个之间的这些问题？李渊一头脑很难受。你能说李渊不难受？难受。还有一个是谁啊？还有一个就是李建成。李建成难不难受？难受。他弟弟，你说立着这么多军功，他呢无寸功，他难不难受？难受啊。你是这个东西，打个比方，就是挂在这么高一个位置，这个身无建树，他也难受。元吉呢？元吉也难受。李世民就更不用说了。那么在这个宿命的这个情况下，咱这么说，就是这个唐氏的，就是这个李氏的这个爷四个啊，这个真悲催，真很难受。尤其是在玄武门之变以后，李渊啊，就是迅速之间就衰弱了。对李自成，对这个李世民呢，他这个刺啊，深深扎在这里面。传位呢，继承人的问题呢，他继承人的问题呢，他就避免玄武门。这时候他觉得他自己做错了，避免了玄武门，传给了谁？传给了这个李治。最后呢，李治呢，整个的一个柔弱，武则天上位，后周整个这个大周上位以后呢，就形成了打压这个李氏的这个后裔，就是王族。那么李氏的这个有才能的人渐渐的这个凋零了。那么到最后呢，这个传到这个唐王李隆基的时候，这个因为经过了这么一个波折，这个当时对李隆基的情义取用，这个我会讲到李隆基的。这个就是武则天当政的时候，这个就是这个武三思。李隆基几岁呢？李隆基八岁。那么武三思就给他下穿小鞋，就是因为武三思当这个宫廷侍卫嘛，就拔了腰刀，把刀一横，就脖比着他的脖子说，陛下没有召见你。这个李隆基就是也就那个这个比较这个气宇轩昂的这个年少的时候，他说我是什么什么王啊，你不够资格跟我说话，这八岁的孩子。那么在这种重压之下，在这种这个随时啊都有可能丧命的情况下，就整个家族包括他父亲项王都有可能丧命，他整个家族在这种重压之下，他的情义取用，就是人啊，你别，咱不能说人有多大的这个能力啊，在重压之下，这个弹簧压得太紧了，然后啊，他终于有一个释放。那么他最后到了励精图治的，因为前半生兢兢斩斩但斩在心惊的活过来，到了中年呢，又开创开元盛世，很辛苦。到了这他的晚年之后啊，就是中后期的时候，他必然会走向一个什么，就是人物极必反了。所以说我跟各位说，你们学奇门遁甲千万千万不能这个急于求成，千万千万不能突击猛进，因为突击猛进不但不快，反而什么呢？反而会慢。有的时候甚至一旦突飞猛进走一段时间之后啊，这个情意去用啊，你不好把持，会怎么样？你会放弃掉，就是你受不了了。我们这个叫做这个迷津，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再严重的话呢，就是 甚至你这个我们叫走火入魔是吧，这个学的这个很不好啊，神经衰弱，这都有可能。所以说不能，这个东西啊，越是大的东西越不能激进。那老子怎么说的，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一旦你发现这个体太大了，那就不是急的事儿，要慢慢的吃，慢慢的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放弃河西和这个河东的情况下，李世民呢给他老爸给李渊上了一道什么，上了一道奏书，说什么，说父亲你不能干，不能这个，你派我出去，你给我多少人呢，我不要多，给我三万精兵就行。李渊呢在被逼无奈打得他一筹莫展的情况下，朝中无人可用的情况下，才给李世民，就是才任命李世民为什么，为这个平河东的一个兵马总管，集结了关中的这个三万精兵，交给了李世民。武德二年的十月，我喝口水啊。现在的这个陕西，这个华阴给这个李世民呢践行，差不多这个时候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也是叫秦王李世民，就在此时此刻起，李世民在当下就是当之无愧成了李唐王朝的中流砥柱。就是李世民是从什么时候变成真正的神将呢，就是从这个时候，就是在华阴领着这三万的精锐部队出了什么，出了华阴县，也就是李世民的整个家底就指唐朝这个他父亲给的这三万骑兵、三万精兵起家的。可以说到什么程度，就是帝国的每一个危机时刻和重大转折点都是李世民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才使得出生的这个大唐王朝顺利的迈上了这个统一的大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啊，就是开创了武德朝，就是开创唐朝，是谁啊，是李渊的功劳。但是开疆扩土统一天下首功之人呢，就是这个李世民。所以说在这个这种，因为史书有记载打了多少胜仗，所以说这个李世民最后发动玄武门的时候啊，他有一种就是要是别人发动玄武门那就乱臣贼子，对李世民呢这个还最起码还存疑啊，就是从各个观点来讲还能承认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呢还有一丝丝的正义性啊。我只能说有正义性啊，不能说他这个做的这个全对啊，或者是怎么样，毕竟是囚禁了自己的父亲，杀了自己的哥哥的和弟弟的全家，以及他的这个侄子杀光了，这个不管怎么说是一个血流成河的一个事。十一月，李世民呢趁黄河结冰啊，率大军从龙门啊这个踏冰西渡进驻波壁，就是现在的山西的这个新疆，与宋金刚进行对峙。当时啊，这个河东的各县呢，由于这个，因为你打仗打了，你来过了，你来过打过来，你打过去的话，那就被搜刮的干干净净了，是吧？所以说百姓呢，就是房屋也都毁了，百姓全部逃进城里了。村庄啊全都荒了，就是这个仓库的粮食那都空了，所以说唐军呢无从征集粮草，驻扎了一段时候，这个粮就给吃完了。这个时候咱们就看出这个人气了，于是李世民向四方发出布告，就是我这缺粮，就是就这个像这个布告一贴出来，这个远近的民众啊一听是这个大军元帅是李世民，于是纷纷来赴，就是老百姓挑着粮食来给李世民送粮来，然后李世民呢向他们征收了粮草，然后就是这个他是买啊，就是征收那是要花钱的，但是人家征收有的时候你花钱，人家不相信你，人家也不会给你粮的，所以说呢这个李世民的人气很高， 而且呢，他到哪里呢？秋收武汉，这就是人品啊，就是正啊，在这个时候啊，就发挥出能量来了。缓解了粮荒以后啊，这个既然唐军能断粮，那宋金刚会不会断粮呢？宋金刚也得断粮，因为外围的部队、外围的这些村庄都扫光了，你扫过我去，扫过去，粮食没了，那么粮食没了，征不到粮食，那就一定会断粮，这是兵家常事。所以是李世民就判断，我都断粮，但是我能征到。那么你宋金刚能不能断粮呢？我估计你宋金刚也得断粮。所以说李世民采取的策略就是坚守营外，我不出战，拒不出战，以此干嘛呢？就是以此赌什么？赌这个宋金刚啊，他筹不来粮，因为他没有我李世民的这个人气在，他是这么想。两军对峙的这一日子啊，这个最后肯定是宋金刚确实没有坚持住。这里面呢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给大家讲一下啊。你们就看这个壁读里面，就是这个咱们袁天罡秦遁甲这个网官网上的有一个壁读。壁读呢有一个谁在控制我们的宿命，我写了这样一篇文章，说王者不死啊，这个还有一个我们呢就是这个摇魂里面提到了这个王者不死，我们来去看一看这个王者不死。什么叫王者不死？两军对峙的时候呢，李世民呢有一个，就是他这个艺高人胆大，就是经常呢这个轻骑简从。什么叫轻骑简从呢？四五个人，马呀不像铁掌是吧，就是轻骑，带着佩剑，长矛都不拿，因为长矛跑起来慢，简从啊，素衣也不带甲，也不带甲胄，也不带盔甲，就是袍子啊一勒就上马，亲自出营这个侦察这个地形。就有一次呢，由于这个道路不熟啊，这个李世民就和他的随从，就是这个骑兵啊，就走散了。本来没几个人，就走散了，身边就剩了一名这个侍卫。这个时候呢，天色已经黑了，李世民呢和这个侍卫啊登上了一座山丘，找到了一个避风的这个就是。一个山坳子啊，就这个，然后俩人就窝在里面。由于这个很疲惫了，迷路了嘛，来回找，两个人很快就睡着了。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窦建德的部队有一支啊，就是游骑兵发现了他们。于是，你睡在山坳里面，但是两个人睡着之后肯定打呼噜，夜晚那呼噜传得多远，对吧？这个轻骑兵听完之后啊。就把他们俩就悄悄的说四面八方就围上来了。这个时候啊，这个是李世民比较凶险的一次。接下来的一幕，这个就是传说当中的这个蛇鼠救秦王。这段我如果说你要听书的话，那个叔叔先生一定会大讲特讲，这段叫蛇鼠救秦王。一个是蛇鼠救秦王，这是一段，还有一段呢就是这个双龙井，这个也是李世民的这个两个，我先讲这个蛇鼠救秦王，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就匪夷所思了。如果那我们就得从，那你真得从命理学去考虑这个事儿。就这么紧张，轻轻又围上来了。李世民呢，那绝对是逃不了了。没围上的时候是吧？如果李世民被杀，那么大唐的历史啊，王朝历史会改写，中国的历史都会被改写。就包括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啊，那怎么样都会被改写。就在这敌兵呢越围越近的时候，就在他们悄悄要拔刀的时候，从李世民身边的一个山洞里面突然窜出一只老鼠。这个老鼠为什么要窜出来呢？因为后面跟着一只蛇在吃它咬它，所以说这个老鼠被逼得这个惊慌失措啊，这个乱窜的时候呢，那就天敌啊，他老鼠就怕蛇，这个老鼠慌不择路，一把呢就撞到了侍卫的脸上。这老鼠都抓得很累，就抓这个侍卫的这个一把，这个侍卫一下就醒，侍卫惊醒啊。这个时候突然就看到周围全是人，干嘛拔着刀上来，慌忙的叫唤醒李世民。两人跃上马之后啊，这个策马疾驰啊，刚刚跑出了100余步啊，这个人家的骑兵已经跟上来了。李世民这个时候必须得说武功了得，所以说艺高人胆。李世民回首一箭射掉了一个，又回首一箭又射掉一个，射掉两个人之后啊，敌兵就不敢追赶了，不知道什么来路，就是太厉害了。这个是 蛇鼠这个叫非常有名的一段传奇啊，就是秦王的这个王者不死，叫蛇鼠救秦王。所以说，你说你除了感谢这个蛇、这条毒蛇和这个老鼠之外，那么除了说未来的天子有天命之外，我们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还有一次就是，传说啊，这个蛇鼠救秦王是历史上是有记载。传说这个秦王走到了哪里？走到了海州，就是现在江苏连云港这边啊。不知道的是不是真的，反正这边有个景点是双龙井。那么，在这个双龙井的时候呢，这个市民呢，这个秦王呢，也是啊，和几个侍卫睡着了。睡着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敌军啊，这个不知道是哪伙敌军，也是悄悄围上了。悄悄围上来了，这个市民这个在这个井边就做了一个梦，出来了这个两条龙啊，这两条龙在打架，打得正难解难分的时候，一条龙回首吐了这个李世民这个一口，然后李世民突然惊醒啊，发现自己被包围了，也逃出一劫。这就是秦王的两次惊险。这个蛇鼠救秦王呢，这个是历史上是正儿八经是有记载的。所以说这个我们说王者不死啊，我们说人有天命啊，这个从这点来看的话呢，那还是我们克什哥的当中有个论观是吧，有之为有，为必有啊，这个所以说必须存在的，它就是差一点也不行，必须要有。或许呢我们还能说啥呢，就是这个老天爷呀，也许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始终对这个世界不闻不问，关键时刻呀他会出手啊，只不过是呢这个执行他的这个意思的不是一个人啊，这个你看这次是老鼠和蛇，这个老鼠和蛇呀就是李世民的神将啊，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正儿八经的这个正神正将。就在这个李世民与这个宋金刚对峙的时候啊，这个先与李世民进入河东的这个永安王李孝吉啊，等联军进到这个下县的时候，准备攻击这个吕从茂啊，陕西的总管呢于军呢建议抓住战功呢，就是立即进攻。工部尚书的这个孤独怀恩呢，却认为应该赶到，就是说我们要攻城嘛，说我们要在一定要先造这个攻城器械，说一举给他拿下来。李孝吉呢，采取了孤独怀恩的意见，战机呢就此错失，而李孝吉呢，整个的全军呢，前面我们讲过了，李渊派了一支部队，打得并不是很好，又派了三万精兵过去。我们现在在讲李孝吉的这个结局啊，吕总茂被围之后啊，就是立刻向驻扎的在这个陕西这个义城啊，宋金刚呢进行那个求救。宋金刚呢随即呢派了两名这个骁将增援，一名这个叫做这个荀相，另一名呢就是李世民麾下的一个猛将啊，就是凌烟阁24功臣之一的尉迟敬德。哎，那你说你这什么情况？你说这个怎么是宋金刚派的这个尉迟敬德呢？那画在李世民凌烟阁的24功臣，怎么是宋金刚敌人派来的？很简单，背后最后被俘虏了啊。这个尉迟敬德呢，这个门神上画就是他啊，门神上画就是，咱们讲一下，尉迟敬德是谁呢？是这个朔州，就是山西现在朔州市的啊，这个原名叫尉迟恭，以别名行事，就是尉迟敬德，他就用这个名。大业末年从军，勇武之盛，官至这个朝散大夫。刘武周朝散大夫，咱们不要误会是个文官啊，是武官。这个刘武周起兵以后呢，成为其部将。此次南下呢，尉迟敬德是宋金刚的主要的主力部队。当他和荀相率这个援警抵达这个下县时呢，李孝吉啊，突然间反应过味儿了，自己啊陷入了腹背受敌的这个困境。没等他们做出反应呢，这个尉迟敬德啊，他这个很勇猛啊，突然间发起猛烈的这个进攻，唐军大败。这个事怪谁啊？这个事得怪这个孤独怀恩啊，绝对是这个孤独怀恩坏的事。如果说因为啥呢，我也别打，我就用散兵直接就是用兵淹你这个城，因为是小城就打下来了，孤独怀恩非要在 个多月出去了，人家这个尉迟恭他们整个的这个救援部队啊，增援部队已经到了，他反而被围了，城被打压在里面，然后外面被人包了饺子，再加上他们的猛烈进攻，唐军大败，败到啥程度呢？李孝济、孤独怀恩、于军、唐俭和行军总管刘师长全部一把手被俘了，就是他们这支人全军覆没了，这主力部队，包括他的这个战区司令员长官和整个的战区司令员参谋长加后勤的一把手全抓了，就这军呢番号可以取消了，这支部队至此啊，唐军在河东最后一块筹码只剩下驻守在跛壁的李世民了，而最早驰援这个河东却连一场胜仗都没打的这个裴寂啊，就在这个时候被召回了长安。表面上呢，那这裴寂这次咱就说，我们去纵观这个唐史啊，我们看裴寂这个到这个表现真不行。表面上李渊以丧失辱国的这个罪名把裴寂交给了这个军事法庭，就是直接交给刑部了，成立军事法庭对他进行审问。没多久咋的呢，给放了，不但官爵依旧啊，而且下次吃饭呢照样把裴寂拉着袖子坐在身边，来来来，还刀塞，还夹塞，还递烟，还给找小找歌女。你看这事不但没说，而且龙宠啊，那更厚。啥叫宠人呢？这就是宠人，做对的事儿加官进爵，重重的有赏；做错的事忽略不计啊，既往不咎。今天这个都相当于我们国企的老总啊，有没有这种感觉？是吧？做对的就赏，做不对啊也不追究。当初刘文静兵败潜水的时候呢，就受到了革职的处分。如今裴寂啊，所遭受的损失比刘文静大的不知道多少倍啊，而且几乎丢掉了整个河东，就已经丢掉了，回朝了依旧富贵，地位安然，如此的厚此薄彼，赏罚不公啊，整个武德朝。所以说李渊这个事做的真是不咋地，哎，李渊就这么做对了，就这么做了。对于这个事儿啊，我认为是对这个是李渊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最后啊，这个事儿啊也是酿成李渊被囚禁。就是各位啊，就是我们在高位了，尤其是在高位了，也不能够，就是我这个位置我还怕什么？不对的，这话说，你看李渊这个皇帝牛不牛？武德朝的皇帝，最后啊他赏罚不公，赏罚不公，天下他当按照他的想法，天下谁还能把我咋办？说的没错，天下人他的大臣是不能把他咋的，但是他忽略了他的儿子秦王，最后把他软禁了，把他囚禁了。最后秦王囚禁他的时候，由于李渊的种种做法，就是这么的对裴寂的这么的一个宠遇，就不可理喻的宠遇，就是说句猪头三的宠遇，就是那种不讲道理的，就是情义取用。我们都说了嘛，你这个情义啊也不讲究了，那就是你这个过的做的就过分了。那么最后李渊把他囚禁以后啊，以至于满朝文武没有人给他说话，最后啊他传纸条都传不出去。最后这个李世民在囚禁李渊的第二年就下了一个诏书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宫女太多了，就说伺候爸的人太多了，拆撤，放了3000宫女回去，给李渊身边就留了几十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李渊高不高兴？李渊肯定不高兴，但是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为李渊说话的。为什么？就是我今天讲到这个地方，裴寂打到这种程度，如果要是我的话，你裴寂啊，我不但不能宠你，而且我一定要叫你去法庭发问，你怎么能对得起啊给唐朝卖命的，就是到河东的那个战线上的那十几万将士尸骨未寒，最后仍然充裕，整个的天下能怎么说呢？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李渊，我这么说公不公平还真公平，最后这个李渊啊，自己啊真是自己的苦果自己吃，被囚禁以后，最后李渊很快就郁郁而终，就 结束了他这个波澜壮阔的一生。咱们言归正传啊，这个尉迟敬德和荀相打了这个大胜仗以后，就歼灭了孤独淮南这个总这一个整支部队以后啊，解了下贤之位，心满意足的回救到了这个快州以后啊，当他们行至到哪里呢，就是美良川的时候，就是现在的这个下贤北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我们就叫做什么，主客永远在一位啊，主客永远在一位，他在下县打了一个什么，全歼了唐军的这个孤独淮南的主力部队，全歼了，正在制筹踌躇满志，一直这个踌躇满志的时候，正在兵行天下的时候，那叫骄兵必败，这个时候主客就已经一位了，他这么一骄起来，主体就变成客体了，动体就变成静体了，他在一点点走，在品尝他的胜利果实，突然之间遭到了什么，遭到了唐军的伏击，谁派来的不用说，那肯定是谁啊，肯定是李世民，这支唐军就是李世民派遣的，将领是谁呢，将领就是大名鼎鼎的秦叔宝和殷开山，秦叔宝这个秦琼大家懂了吧，这面就是尉迟敬德文神上，这面就是尉迟敬德，这面就是秦琼秦叔宝，这都是猛将，殷开山呢一把长斧啊，拿叫开山大斧，打的也是有声有色，说这两个猛将，尉迟敬德呢仓促应战，这俩文神在这个战场上第一次交接了，但是这个时候谁呀、啊？谁占主动啊？秦琼占主动啊，就是秦叔宝是占主动，为啥？因为他是埋伏，他就李世民断定尉迟敬德打了胜仗之后，一定会这个志筹，就是这个踌躇满志啊，这个一定会骄傲。尉迟敬德仓促应战，所以是以损失2000精锐骑兵的代价才突围出去。混战中啊，在下贤被俘的孤独淮安趁乱的逃脱，单骑逃回了长安。不久后，尉迟敬德和荀相啊，又率命这个驰援固守在这个蒲坂的王兴本、李世民探知了这个情报以后啊，亲率3000步骑连夜从小路安插进到哪里呢？进到这个直接插向了这个安邑，就是安邑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这个山西运城。咱们以后提安邑啊，就是安全的安，诚意的意，这就是运城市。对于这个尉迟敬德啊，突然之间发起了进攻，将其啊部众们拦腰截断，尉迟敬德大败，士卒或死或降，基本上全军覆没。尉迟敬德和荀相啊，仅尉迟敬德和荀相两个人就是单人单骑逃出了胜天。你看看这个仗打的，就是说咱们在讲的时候可能是很简单，实际上那都是多少人命啊！那么，尉迟敬德这么猛的人，他打裴寂、打这个孤独淮恩、打这个唐俭，打的手这个手拿马瞎了，是吧？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啊，什么神对什么将，什么凶对什么险，那都是有数的。那是一个打一物，这叫什么？这叫一物降一物。他抓孤独淮恩的时候就跟捏软柿子一样，但是他碰到了李世民。就不好用了，这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咱们那个歌曲上那个星宿，是不是、啊、哪个星宿碰到了哪个星碰到哪个星宿，他就玩完。两场胜仗之后，总算报了这个下县的惨败之仇，唐军的士气高涨，纷纷的要求这个李世民和宋金刚决战。我们可以看到，打了两场胜仗的李世民会不会像孤独淮恩这样呢？像会不会像这个尉迟敬德这样呢？没有，李世民并没有被这个胜利冲昏头脑，他认为这个时候恰恰是需要隐忍和等待。他对将领说：“刘武周啊，据守在太原，宋金刚啊在打前站，所以说他的精兵啊全部云集在宋金刚的这个麾下。但是宋金刚孤军深入啊，军中不良，只能靠掠夺，就是他没有后勤呢、啊。说白了。”就是靠怎么办，他的办法就是靠以战养战，就是靠掠夺，最后啊他最希望的就是速战速决，而我们偏他要什么不能给什么，那凶煞在盘面上要东西你能给吗？对吧，他要开门你能给他吗？对不对，他要生锈开三五个门你能不能给他？当然不能给他了，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说我们不能给，那怎么样？紧逼迎战，养精蓄锐啊。这个四五洲他们，这个，宋金刚他们不停的在那叫喊叫阵，就是不出。李世民这种打法呢，当时就跟这个在这个西面打的是一样的啊。这个啊，还有五分钟啊，这个五分钟的时间，好吧，我们再讲一段看看一下，就是这个讲不完了啊，因为下面的这个这段这个牵扯到这个很复杂的，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个出现了一个凶险，就是孤独怀恩呢，在这里面就是大家单骑跑回到这个长安的这个孤独怀恩，最后呢他搞了一场这个兵变，有点哑了，嗯，早点结束啊，咱们今天不拖堂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蛇鼠救秦王这个事儿啊。如果说我们用秦盾甲在盘面上演啊，我们能可看到，就是有神将啊，在最危险的地方有神将有救援。所以说神将的作用大不大呢？真大。那么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真要去看一下这个宿命。如果你们今天听那个，今天我跟我的这个老爷子，一位老爷子聊天啊，这个当年他从那个抗美援朝的这个前线下来以后，坐在车上，就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在哪个车站呢？在河北车站，就在这个应该是在丹东还是在哪里，然后就分到全国各地。然后他们是23军啊，被分到这个，刚开始他们整个军被分到南京，一部被分到南京，一部被分到这个浙江，都定好了。但是这个车线啊，就是这个班线的这个人好像是出了问题，这个车就给留下来了。第二天发车的时候呢，这个调令就改了，改发到这个整个专列，发到支援西安岭的建设。这个人生的轨迹就完全改变了。这个怎么说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啊，这就是宿命。尤其是像目前吧，像我这个年纪，不到50岁，人们说了嘛，30而立，40不惑，50呢知天命。三十而立啊，立的是什么呢？三十而立啊，是立的你的，我们说三观啊，这个用哲学观念来讲的话，三观、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就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坚守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什么，要什么，取什么，什么是情，什么是义，基本上都定完了，我们就要立这个。说现在的年轻人们，如果说你到了30岁了，这点事儿还没搞清楚，那不妙啊，不妙，因为很可能，如果你成功了，很可能走弯路；你失败了，你很可能这个也走弯路。所以说，尽量的，咱们这个30而立，要立这个，不是立一个业啊，不是立一个事业，不是盖一片厂房，也不是什么娶一个家、娶一个老婆，怎么样？立的是这个，要什么，娶什么，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40不惑，40岁以后啊，就不再迷惑自己所选择的道路。那你40岁以后，你还在迷惑，今儿我做这个事对不对？我干这个行对不对？好不好啊？我是不是应该干这个行？我爱不爱好这个行？你还在这研究这个事儿呢？就是40吧，你还有疑惑，这个事儿，我不应该干这个事，我不应该从事这个行业，我不应该学这个。那么你还有这个，那么也不妙啊，因为。很有可能啊，这个在反复的过程中，就是说进退反复的过程当中，很可能会犯错，这个叫做40不惑。50岁啊，知天命。我呢还没到知天命的时候，也快了。知天命是什么意思？就是说， 通过了三十而立，通过了四十不惑以后，就知道我该干什么，我所坚持的是什么。那么到了五十岁，我们就知道了，就是我这个事儿啊能不能成。到了五十岁他还不成，那我们就知道了，就叫知天命。哦，闹了半天我这辈子哦四季啊，那么他就会这个就会说了，到了五十岁你就会一拍大腿，哦，闹了半天我这辈子就干了这么个事儿没干成。那么五十岁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到了六十就花甲了，到了六十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吴三桂和这个康熙两个人的对手戏是吧。六十三岁的这个吴三桂是吧，对阵二十多岁的康熙，最后鹿死谁手，打到长江边他不打了，要想跟人分治，为啥精力不够，到六十花甲死了。六十花甲死在海面上，咱们要从头来过了，是不是？他的人，他的胸襟，我们就是老顽童，他的那个心性，包括现在我这个一路走过来，有时候看到这个山里面这些东西，有时候会想起来，在这个边防的时候，这种就是回忆啊什么的，很比较严重，就是这种。然后人会有一种多愁善感，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更注重于这个情谊的点点滴滴了，比方说。和弟子之间有些好玩的事情，跟夫人两个人在车上就说了，两个人哈哈一笑，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人的年纪造成的。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反观我的人生，也不会回望一下我们的人生，因为我们觉得人生一大把，人生好远，人生好大，人生还有一万年，就这种感觉。但是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就会回望，这个时候就我们就知道了，我哦，原来我老了。就是一旦你进入这个，就是到了不断回忆的时候，那就是人真的老了。所以说这个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花甲子，七十古来稀啊。而活到七十岁的时候，从古到今呢是很有稀，很稀，古来稀，古来稀。古时候七十岁的话，那就是非常长寿，非常长寿。康熙皇帝搞那个千叟宴啊，千叟宴就在北京搞了一个千叟宴，就是和珅那应该是乾隆皇帝啊，十全老人乾隆皇帝搞的，整的火锅是吧？请的就是全国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参加了，也没多少人。那所以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寿命，现在。这个高寿的人很多啊，这个和我们的这个关系有点，但是各位要记住了，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还是古来稀。就是如果七十岁你还有雄心，敢像朱之剑那样的，还去七十岁还去种这个荔枝城，只能说在下佩服，在下绝对的佩服。所以说，今天就做我们的结语：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到了四十岁的时候，不能再对我们所走的道路进行怀疑了，没有意义了。那么四十岁的时候，你一定要定下你的，无论是你的信仰也好，人生观念也好，价值观念也好，不能再更改，因为来不及了。还有一个就是，你只能活这一生，这一世，就是求一样东西，没必要啊。这个坚守自己的，当时所秉持的本心就能找到自己。行，各位，今天由于我这个，好的，由于我这个长途的，我是五月二号出来的，然后到今天十一号，我整整在高速上待了九天，在南京呢，在天津呢，在这个建军，在这个在驻滨那边啊，在这个。咱们那个丫头郝依然那边待了有不到两天时间啊，李伟他们过来，咱们大伟也聚了一下，红颜也在那边耽误了几天，然后呢就是一直在高速上行，我这个行程我算了一下，我总共开了是2600公里，从江苏就算是一口气吧，在天津装了两辆这个自行车，然后一口气开进了 在山海关我驻留了一下，在山海关呢见了李明辉，因为明辉也是情义之人啊，这个很多话想跟我聊一聊。你们那个录音你可以看一下，当时在山海关呢，这个明辉在我的这个车上，我们俩对坐，就在这个位置啊，他坐在那边，我们俩对坐，说的也很深情。对这个奇门遁甲呢，对，尤其是袁天罡奇门遁甲呢，对他的改变也很大。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呢。和明辉，实际上我自己知道，但是呢，通过明辉的这些一番话呢，一番确认呢，实际上这些话呢，也有人就像心声啊，就像像关游先生，像这个关元先生、阿伟心声，包括这个郑峰他们，就是早给我说过，就是对他整个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变化很大，都给我讲过，但是。看到明辉呢，就是感触更深，因为明辉的经历啊，这个李明辉的经历啊，就是更加的跌宕起伏。然后呢，在他正是这个人生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啊，很多东西无法理顺的情况下，不是财富的事啊。明辉是个成功人士，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通过奇门遁甲，通过奇门遁甲的智慧，通过奇门遁甲的体用主客动静这种方法的分析，他解决了。这个情义取用的一个大问题啊，就是人生获得了获得感、满足感，这个是很重要，还有一个归属感。不然，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听一下我们两个大约聊了有一个多小时，但前面没有录音。后来我觉得我说那个咱们录音嘛，就是这个聊得很深了，在这个情况。那么在未来的这个我休整以后呢，就是通过这个直播啊，我休息一下了。我休息以后呢，就是我会推出这个我的授课，就是我会在房车里面，就是在这个旅程当中啊，给大家讲奇门遁甲，尤其是传统奇门遁甲的知识，因为各位要补了，因为在咱们运盘要出来之前，你们要补这个传统奇门的知识，比方说三奇六仪，比方说这个八卦甲子啊，整个的包括这个节气，包括这个润啊等等等等，都要进行补充了。那么这个传统的奇门我没有讲的原因，就是咱们在这两年传统奇门呢我们用的很少，因为就用一个器具啊，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难度。那么进入运盘的时候呢，运盘完全的是一个体用的问题，就是用，就是我不允许你看大面运盘，那么你要什么你就给我盯住这一点，就找，一定找得到。那么在这种架构之下的话呢，就是我们叫精细了。那么这个，这种现在因为卫生间在用水，这个灯有点，因为它这个电泵啊，这个灯就会晃动。那么在这个我会讲这个传统的这些知识，还有呢我会讲易经。现在我正在写这本书啊，就是这个袁天罡奇门遁甲易学部分，就是易学体系很重要的。咱们要讲来龙去脉，比方说。卦的主客，就是一个卦分主卦和客卦，就是上、初、二、三、四、五、六，初爻、二爻、三爻，这下面的下卦，我们称之为，因为一个卦呀，就是六爻卦，就是六化卦，叫六爻卦啊。六爻卦是由两个金卦组成的，就是以两个三爻卦叠卦。啊，我们叫复卦是吧？叠出来的，对吧？叫复卦。那么呢，这个上面的这个三个爻呢，三爻卦呢，我们叫经卦，就是经纬的经啊，下面也叫经卦。那么下经卦呢为主，上经卦呢为客。下经卦的这个爻位啊，这个初爻和三爻是什么呢？初爻和三爻是静爻。是这个动摇啊，是动摇。中间的这个二爻呢是静爻，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因为你作为一个主卦，因为它不是下三爻这个下经卦嘛，它作为一个主卦，它为了这个维持这个主卦的这个外壳，上下这个初爻和三爻就是它的外部，消耗了它所有的能。就是它维持它这个主的这个为主的这个卦体，就消耗了它的能量，所有的能量。 所以说到他的那个中间的那个主爻的时候，它就是为静体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你看你去看苏联，他在主动这个主动向外输对进行革命输出的时候，就输出他那一套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打这个打那个，搞阿富汗这个那个，最后啊，他外面看起来非常的主动，实际上内部啊一潭死水，那人民都快穷死了。所以是不是这样？比方说日本鬼子侵华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打这个打中国打台湾，打这个东南亚，打这个泰国，这个缅甸，包括这个菲律宾啊，什么这个中途岛，打得很热闹。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国内啊一塌糊涂，就是他为了维持他这个主体的这个动作，他就耗尽了内部所有的能量。所以说他中间的那个内核，就是中间那个爻，是一个静爻。好，今天这个爻位的问题呢，就是我会给大家这个，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会再增加就是这个视频课程，也是很有必要的。然后咱们这个我估计我要休整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就是我要添加设备，因为房车的环境变了，有些东西我还不能有稿子，所以说我得讲到哪儿，写到哪儿讲到哪儿，我可能还要添置一块什么速写板啊或者什么的，还在考虑啊。这个我这个呢，不写出来呢，讲的还不好，所以说我这个人就是，我所有的追求都想事半功倍啊，就是外部环境具备了，才能把这里面的事情做好。好，今天哎讲了两句还超时了，与各位啊这个见面之后总是惺惺相惜，所以说这次在天津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要走赶紧走啊，你们谁也不要惹我。这个因为到了这个年纪，有的时候就是情老是会动啊。这个每次直播也是跟各位这个依依不舍。天下这个没有不散的宴席，那么咱们各位，咱们下周六咱们再见。下周六即将在直播间啊，如果说我们外部环境还具备的情况下啊，咱们再相见。济南的话是这样的，我在北方这边的话就是做一个人文的一个系列啊，然后我就往回返的话呢，我可能会在不出意外的话，在天津开新闻发布会，就是这个新书发布会，咱们举行冬至大会。在天津冬至大会以后，那么应该在10月份以后，那么就再往关内进入关内的话呢，那么济南啊，就是关素先生那边，还有这个文敏那边、清岭那边，这个石立伟不在那边了，振华那边啊，这个我都会一路走过去啊，与各位啊，包括这个高琛啊，很多了，这个山东这边的这个弟子啊，聊城这边陈龙啊，郑州呢，我会那就一条线，我会一条线过去了，一条线杀过去之后的话，我争取在今年的，争取在明年初吧，咱们就到达那个，到达这个南边儿，但是我估计有可能石家庄肯定去，石家庄的话是关内到随州肯定要到，林子那边肯定要到，石家庄肯定要到，石家庄那个城。啊，这个青岛到，只要你们有弟子的，我一般来说的话，就是如果说你们没有其他意外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工作很忙或者怎么样的话，那我可能就不过去了。如果说呢咱们能够相聚的话呢，我可能因为我上路的目的就是想与大家独处一段时间，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你们在传承的过程当中啊，需要和我和师父需要某种这个契合，因为我觉得这个传承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还有一个就是几天的大会啊，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像个明星一样啊，就是大家看一看或者怎么样，或者是咱们全了一份那个情谊。当然咱们 也会讲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会需要消化，尤其是方术部分这个出来，那么我的这个我下了这么大的心思，下了这么大的这个，说句不好听的话，倾家荡产的这么往上走，也是想和各位啊，请了这一生这一世的这个情谊。因为我说过了嘛，我40了，不惑啊，不疑惑。只不过不知道天命如何啊，咱们走到哪儿算哪儿，我也从来不开盘看的这个，因为我们有三不开盘是吧？不疑惑的不算，是不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不算，不正义的事情不算，所以说我们三不开盘。这个在这个视频当中呢，我还是要给各位讲一下，我们什么叫三不开盘啊？就是我们不疑惑，这是不用算，还有一个我们必须要做，我们也不需要算，那就是那你再去算的话，你就莫细莫想，是不是？那你就是细想。那比方说你说我孝敬父母应不应该，你给我算一下，你说你应不应该孝敬父母，我还用你算吗？一个军人现在打仗了，要保家卫国，你说给我算算，我到战场能不能死啊，我能不能不去啊，那你不神经病吗？那你军人的职责是什么？就是保家卫国，打仗了，军队国家让你上前线你不去，你不神经病吗？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不算的，这个叫做否则呢就是沦为迷信了。好，咱们今天说不超时不超时，超了20分钟，不拖堂了，各位咱们早点休息，这个师傅的嗓子有点哑，各位咱们下周再见。